是真信心呢？什么样的信心的宣告才是有效的呢？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一句话，信道是从哪里来的？听到是从哪里来的？神的话语来的。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上面所讲，与神立誓是一切的根本。你怎么样有信心呢？你一定要过与神立誓的生活，让神常常对你说话。神把他的话语，这个轮法赐给你的时候，但是圣灵在在你的里面对你说话的时候，同时也把信心赐给你。今天神给你新皮带，同时也给你信心。给你信心的时候，把新皮带给你。信心是神所赐的，话语也是神所赐的。神是把他的话和信心一同给你。没有错，哎，我给你新酒，不给你新皮带，那到我怎么说？给你一个新皮带，给你新酒，那你算什么？所以呢，很重要的，你要亲近神，你要亲近神，随时你熟悉他的声音，你听见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来到的时候，你就可以见证神荣耀的时候。再次，凡事都有，讲到于是我跟华师姊妹，我们一般的教会弟兄姐妹就不是一个快死的一个人，他已经躺在床上，然后只能越习惯吸一点这个水质这个凝脂的东西来凝脂一点生命。魂物也已经准备好，后事都准备差不多他的亲戚说让我们去跟他床边。那那一次呢，我向他传福音，传完了带他做接受祷告。我带他做接受祷告，这边还没有阿门，这边接受祷告就是带他接受基督的时候，里面话马上就来了，还没有阿门，里面话就来了，叫他起来听。我吓了一跳，我带在那个地方，主啊，不要开玩笑。这个是快死的人的话，是我们等于替他做这个临终前的一个宣誓祷告。你叫我叫他起来，但是神的话临到的时候，我没有顺服，我都有点害怕，觉得我是这个神经太大了，有点害怕。主的灵感动我家的姊妹，他就上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他就这样上去。站起来走出去，好。所以信心的依据是什么？信心依据不是今天像有的人抓住一些神字句的话，耶稣为你受鞭伤，叫你这些你这些材料你全部都不要吃啊，都不要吃啊，你就这样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黄豆都可以吃的，所有的这些材料你都被他搞死，他要不信的是，这是叫做什么？这是叫做自信心。而不是从神来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谦卑的在你面前承认，离开了主，我们是在里面。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可以重复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一个弟兄给我讲一件事情，真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大的警戒。在我们国内有一个神的仆人被神大怒，大怒到一个神地步，瞎眼看见瘫痪。但是神这样体验他，因为神验他的时候是给他有权力、有能力、有信心。他还以为说这个反正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证据摆在那个地方，是吧？耶稣为我受痛，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以为他说随便按人人都可以站起来，随便摸人的眼睛都会看见。也自信心去带你，是。结果有一次，有一个瞎子，有一个瘫痪来到他面前，他没有祷告，没有停止，一下子就被他按死，是吧？起来，起来，什么祷告都不起来，所以他拼命的祷告，最后求神怜悯，一定要叫他起来。好，神真的听他祷告，这个瘫痪起来了，他倒了，从此祷告。 看见这些例子，越是感到恐惧。保罗说：“神把使徒留在幕后，审判君主。”当神给我们恩典越大的时候呢，我们越要清醒，越要感动，越要很慎重的去分辨，这到底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从神来的信息，还是神的启示？好，这是补充的第一部分，讲到这里，不然的话，大家也会学到一个妙招。然后呢，碰到什么人啊，提了一桶油啊，然后随便看见什么人就给他高，就给他暗示，所以就会出问题啊。好，第六点我们讲到罪的刑罚、咒诅及拯救，我们要认识这几点。第一，罪债得到的赦免，还要除去罪罚与咒诅。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是圣经的依据。大卫犯了罪以后，在神面前认罪，先知拿单就对他说：“你的罪被除去。”得到赦免没有？赦免。但是先知拿单对他说：“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大卫悔改以后，刀剑也没离开他的家，没有，还是没有离开他的家。咒诅刑罚有没有离开他的家？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当罪临到的时候，他这个人遗传就临到了。那要想除去罪的咒诅，你必须先除去这些罪的遗传，因此你还要除去罪罚和咒诅。犯罪之人，他的代表性有多大，他的影响有多大，刑罚咒诅有多大？像大卫训练以色列，他的咒诅是全国性的。亚当代表全人类，他的咒诅是全人类。所以一个人，你的代表性有多大，你的咒诅呢就有多大。如果我们国家的君王在那里拜偶像的话，这个影响是全国性的，一定的，因为这是神设定的一个什么呢？行政的一个律，行政的律啊。那要除去这个刑罚的咒诅，必须先除去罪的遗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不懂这个原理，你就说哦。啊，这个罪有这些刑罚咒诅啊，我会耶稣去把这刑罚咒诅除去。你还要先把罪的遗传除去，为什么呢？大卫犯了淫乱的罪以后，这个淫乱的灵就进到他的后代，很凶的进到他的后代，暗论马上就被淫乱的灵捆绑。亚撒龙淫乱到了什么地步呢？甚至与他的父亲的君王在平顶上搭帐篷，公开的在那边行淫，是吧？啊，亚多尼亚啊，想什么呢？想娶他父亲的妃嫔。所罗门也是放纵肉体的情欲，马上就进到他的后代里面去。所以跟我们看见这个金钱的也传下去，同时罪恶也传下去。在我们人身上，我们有两个，一个是借着金钱的这个体系传下，好像圣经中所说的提摩太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伊到他的母亲尤里基，然后把这信心的金钱传递下啊，使女约翰传递了他父母那个金钱的灵，同时也把这个灵传递下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两个都传递。那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把这不好的传递出去。你要除去这个罪的咒诅，要先把这个东西除去。比如说有这个糖尿病的咒诅，或者是某种疾病的咒诅，他要先有这种灵在他身上啊。我服侍过许多弟兄姐妹的家庭，很多的有的都想自杀，精神分裂症，各种各样的情形都有。哎，我就发现了很奇怪的，他父亲、他母亲，还有呢他爷爷，他就有一个自杀的灵的在这个家族，然后传递下去。在他身上呢，他也有这个自杀的思想、自杀的言语，还有这个自杀的灵。那我怎么破除这个咒诅？我要叫他先认这些罪，把这自杀思想除去，然后再把自杀的灵从他身上赶出去，最后再破除这个咒诅。为什么刀剑会并不离开大卫的家？为什么？因为有淫乱的灵跟凶杀的灵都借着大卫传递下来。
行了淫乱的罪，淫乱的灵性了。大卫犯了凶杀的罪的，凶杀的灵也进来，进到大卫家。你看亚撒谋杀的，那个是太可怕了，是凶杀的灵性了。因此要除去这个咒诅，他要除去那个什么罪的遗传，把那种罪的遗传，那把那种不正直的灵从世界从邪灵而来的灵，要从他身上除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除去罪的刑罚和咒诅。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除去，你光在外面宣告没有用。你看世界上的都很厉害，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内因跟外因啊。我当时学哲学时，他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哎，这个马克思都讲得很厉害，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任何的一个反应的东西，它有一个里面为什么会跟它反应呢？有它的原因。哦，是这个原因，我们要除去罪的遗传，把这个罪的遗传先从你身上除去，把这个不正直的灵从你身上除去了以后，然后才能够得到。还有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非常重要的东西，所有的邪灵这些东西它都不会自己退去。你去读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邪灵全到进到一个人身上他自己会退去，除非你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除非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他自己会退去的，你不要赶。那么除去疾病也是这样的，我们看见的神医治，以利沙医治那个莱曼大麻风的疾病，最后呢基哈西贪婪的时候，那个以利沙是怎么说，莱曼这个大麻风，莱曼这个大麻风会长在你的身上。当病除去，我们从医学的原理科学也证明了一点，病是一种病毒，病菌在你身上，把这个病毒病菌除人的身上除去的，这就根本上叫做病除去。莱曼的大麻风被除去的，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结果基哈西在那边去贪婪了，跑到基哈西身上去，所以基哈西长的是莱曼那种大麻风的那种病毒病菌。所以我们去研究啊，任何的瘟疫任何的疾病都有它的源头。哎，这个猪流感从墨西哥那边来的，这个什么东西从哪里来的，它有带的这个特点。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要看到，哦，要除去这些罪的遗产，包括一些什么不正常的思想，不正常的思维模式。我发现很多人要自杀的话，在这个要自杀之前的话，他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思想模式跟他的那个情绪。如果这些思想模式这些情绪不除去的话，他很难脱离这种困难。所以什么东西都在水到渠成，他先有一个渠道，然后水才能顺着这个渠道渠成啊。但除去这罪的遗传啊，最后呢求神除去罪的污秽啊。在这里讲到罪的污秽的话，我们讲到圣经的依据，就是说圣经讲到除去罪，他是说到祭司要对着幔子弹血七次。七次是什么意思呢？七次是表示什么？完全，也就是这个表示完全的接近。那么莱曼大马分到约旦河去洗几次啊？
七次，
沐浴几次啊？
七次，
那一次可以吗？
不行，
一次虽然有点效果，它最后还会出来。任何的罪它是这样的，任何的病也是这样，都必须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过程。所以罪一旦进到你身上，罪的污秽就到身上。比如说你骂一个人，你的情绪马上被污秽，你的思想马上被污秽，是吧？他说主啊，你赦免我的罪，是主赦免你的罪，你这个骂人罪，但是你的情绪你还是在那边恨，你的思想还是在那边不清净，有没有？你很清楚。所以它最近带来一个污秽，这个污秽已经感染了你的内心。那怎么样呢？要接近其次， 接近其次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祷告，要认罪，要求接近，知道你得到完全的接近。而完全的接近有一个标志，良心不再觉得有罪，不再觉得有亏的，不再感到罪还有势力在你身上辖制你，不再感到罪的污秽还在你身上接近。这个罪的污秽从你身上出去，好像我们洗澡一样，把这个污秽除去了。所以任何一个罪，你要这样非常认真的在神面前认罪，知道这个污秽被除去，要洗七次污秽才能出去。那这样的话，你都除去了以后，把罪的遗传除去，罪的污秽也除去了，最后你宣告断开这些咒诅，除去这些咒诅，这些咒诅就离开。先接近里面，再接近什么外面？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先接近杯盘的里面，然后再接近什么外面。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六点啊，第六点。好，这个刑法咒诅啊，这个有七种咒诅的提醒，特别要提醒大家：一、杀人的咒诅。杀人的咒诅，根据圣经中所说的，那个咒诅啊是很厉害。这个咒诅是什么呢？这个咒诅就是说，永不离开你的家，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然后我们看到约押这个犯杀人罪、杀无辜的元帅呢，他的家不断有嫁为恶行被刀杀，所以杀人的咒诅它是一直咒诅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啊，杀人的咒诅是后代不断有残疾的夭折的或者被杀。那杀人呢，同样包括两种，一种是什么被杀的，一种是自杀的，都是杀人。所以我就无事中发现，有的自杀的，哇，这自杀的人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直在传下来，啊，一代一代的在传下来，啊啊，杀人的咒诅的一代一代的不断的有这些残疾的夭折的和被杀的这个咒诅。所以如果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发现的这些，我们就要在主面前来为我们主动来认罪，砍断这个关系啊，宣告我们将归在主的名下。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些，不要搞无主的家，神不会要我们去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呢进行一个奥秘的探测啊，到南极洲、北极洲，不需要这样做。就是你就宣告，如果我的前辈有这样有这样的一些咒诅，就出去了啊，这是杀人的咒诅，很明显的。那第二种咒诅是不是魔鬼的咒诅，那就是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就是在出埃及记啊，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顾及子，直到三十代。这是非常明显的。那这是指什么？圣经中的第一诫跟第二诫，除了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然后才说到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所以有哪些罪特别是受咒诅的？制造偶像、行邪术啊、做术士，然后呢做看命的，就是这些交鬼的，特别是这些这个咒诅三十三。算是的啊，我曾经呢发现平台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还是什么家庭，还是一个许多人还是侍奉主，信主的人很多，最后呢就是因为沾染这些偶像，最后他家里受咒诅四代了，整整四代生癌死了八位，四代生癌都死了八位，非常多四代呢生来死的八个，所以生来死的我们的死呢还是我们的死是七八个，人种的是什么，生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我们的死，唯如我们所做的得罪我们的死。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敬畏耶和华，这个要提到，要敬畏耶和华的心。
敬耶和华的名，好让我们蒙福在神的面前，唯恐我们得罪了神。还有一个是乱伦的咒诅，但是圣经比较明显的乱伦的咒诅，圣经就讲摩押的后代是但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就乱伦的咒诅的，他达到失败，失败有这个隐患，失败乱伦啊，因为罗德那个是乱伦，他女儿跟他乱伦，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啊。那怎么除去这些罪的咒诅？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就不打算再谈。那现在我们讲到第七，罪人的思想模式是拯救的路。啊，罪人的思想模式以及拯救的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知识分子啊，他这个思想模式，他原来已经中毒了，所以中毒了以后呢，你没有把这个毒除去的话，他会是一生的毒害。我在这里讲两个例子吧。在我们中国啊，我们知道沙发是非常猖狂的，特别是那些地理风水算命卜卦，它最早的中国的四书五经其中有一本是什么呢？叫做什么书？算命的书是什么？易经。所谓的算命书都是根据这个，它是算命的哲学，算命的哲学书。所以呢，这个是最可怕的。所以中国最早的这个源头从这里来的，引起这个算命风水这个笼罩的大中华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啊。所以有很多人的不知不觉讲的话做的事情，都是那些什么算命的那些事情啊。有一个姐妹给我讲这样一件事情，还是很多的姐妹，她从前呢喜欢看命，看病的书，虽然什么样的人有福气，什么样的人没福气，什么样的人命贵，什么样的命贱，他的思想已经呢刻在他的灵魂里面，是吧？他说啊，他说弟兄啊，我看见人从街上走过去，每一个人我都想为他看相。哇，这个什么相，这个什么相？你说他一边是自问主的，一边还会讲有的道，一边呢满脑子都是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旧教没有出现啊，所以这些还是不断的出现。因此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识破撒旦的诡计，怎么样识破撒旦的诡计。谁给我们救恩的道路？他把真理告诉我们，你借着信，然后把平安恩典福气领到你身上，他借着这个渠道，神的道，你的信，然后恩典福气就临到你身上。神的道，你的信。那魔鬼做的是什么呢？魔鬼的那套的理论，你的接受，然后咒诅刑罚撒旦的工作临到，它也是一个律，也是一个律。所以呢，弟兄姐妹要知道，这是撒旦工作的一个律，我们要懂得识破仇敌的诡计啊。曾经啊，有一个人，他会什么样呢？他所谓说会看相，会看这些东西。然后有一次呢，到他女儿家，他女儿嫁出去了，他觉得，哎呀，我为了他女儿好处，就跟他女儿说啊，你那个家门前啊，有一个人啊，他那个当时早些时代的那个厨房啊，不是像我们这个水啊漏到那个地下去，它是墙边啊那个流出来，但是水是从墙边流出来。它这个窟窿流出来啊，这个不把它堵住啊，对你家没有好处啊。然后他的女儿就中了这个思想，就觉得哇，他那个水啊啊流水那个窟窿对着我的家门啊没有好处。啊！要求了对方这个要把他堵住，对方不堵，他越来越害怕，最后撒旦就在他家工作了，一个悲剧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识破仇敌的诡计？就对于撒旦所说的那些所谓的深奥的道理，你都不要去摸，你不要去沾染，你去沾染是非常危险。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我对撒旦总是说不。
就是说撒旦所说的任何的话你都不要去想这有道理没道理，这讲的真不真啊？有的人在那边说见证啊，哎呀我去问魔鬼，魔鬼讲的都不真了啊。那我说魔鬼如果讲真的你听不听？今天给你讲不真，明天给你来真的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源头，他这个邪灵的传递，只要你去想他，认为他好，认为他不错，你的思想已经为他开了一个通道，他就进去。他不一定要你言语上有这个表达，只要你的思想为他开个通道，他就可以进去。我们从圣经中间我们看到这个例子，犹大有没有说我要卖耶稣，我要卖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所以没有人知道谁会卖耶稣，对不对？包括耶稣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要卖我，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犹大有没有说？没有说。但是犹大怎么会让魔鬼进去呢？只是他先有一个思想，魔鬼把卖耶稣的思想放在犹大的心里，犹大想了同意了，魔鬼就进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防范什么？我们要鉴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思想。这就是大卫的祷告：神啊，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所以对任何那些迷信的那些思想你都要拒绝，而且撒旦会投其所好。弟兄姐妹，我曾经跟福建厦门的有一个传道的弟兄在一起，这个弟兄是学美术的啊，那我跟他直接偶像呢，他怎么说？他敦煌艺术的那个非常美，怎么说是偶像呢？敦煌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是吧？那个人家说那个不知道是多么宝贵的东西，那怎么会说是偶像呢？我说那不是偶像，那是什么？你说偶像以非常美的方式让你这些美术家去接受，更何况布达拉宫金碧辉煌，黄金在上面非常耀眼，那是偶像的宫殿吗？
是，
那肯定的。他要装饰的金碧辉煌，所以有的偶像叫镀金，那你在爱金子的时候爱上了偶像，接受金子的时候就接受了偶像，这是撒旦非常狡猾的一个策略。后来我在思想，你爱文学吗？爱美吗？我原来就非常爱一个伟大诗女神，我觉得那个是很美的，结果是个女神像。你说那不是偶像吗？那是西方所供奉的女神，那是明显的偶像，但是很美呀，很美更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你要把它梳理清楚，是属于跟偶像有关联的这些东西，你都不要让它沾。所以我们要从一切的文化中来看看什么是纯净的，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一个判断啊。所以罪人的思想不是的，拯救人这里是说到的撒旦的工作，牵连一个错误的思想模式啊。比如说魔鬼给人一个思想，认为拜偶像会得到好处，他把神赐给人的一切好处说是从偶像的，因此他会爱偶像，会爱魔鬼，把对神的那种感恩放在魔鬼身上去，就是撒旦先给他这个错误的思想模式，然后他接受了，就接受了偶像的思想啊。因此我们要想除去这些仇敌之物，要把这种错误的思想模式除去。所以我跟于大哥接触的时候，我很欣赏于大哥，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这方面破除一些从魔鬼来的咒诅，这个对我们这个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你这一边信主的，我发现现在很多信徒在撒玛利亚人干大主，撒玛利亚人是哪里啊？就是一方面又拜耶和华他的神，一方面又什么随从拜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在这个一个非常全正的一个看见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怎样除去这个罪和思想模式啊，把这个思想模式除去。然后第八，我们讲到罪的能力和破除啊，罪的能力啊，
罪有瑕疵的能力。你要破除罪的瑕疵的能力，罪有瑕疵一个人
啊，
罪有瑕疵。所以我们今天跟罪的征战，就好像跟日本侵略者的征战一样，你要反对他的瑕疵，不让他的瑕疵，要坚决抵挡他的瑕疵，你这样才能破除罪的权势。因为这个瑕疵的权势原来已经在你身上，你原来就有这些这个肉体被他瑕疵的。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的破除这个罪的瑕疵的能力的，就不行了。第二，罪会玷污人，这是创世纪第四章六节七节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啊。罪它会玷污，当你去犯这个罪的时候，罪开始玷污你。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你无论爱什么东西，你心都会玷污你。你今天呢有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心理，哎，他也会玷污你。人的思想感情就是这样的啊，你今天爱一个很不健康的人的话，不应该爱的，反而你会玷污你。我们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我们曾经有一个姐妹，一个姐妹，她原来呢有什么呢？有情夫啊，她信主了以后，她觉得我应当脱离啊，不应当有这些情夫啊。结果呢，这个姐妹啊，一个人在家里太寂寞了，在那边大哭。为什么呢？因为呢，原来啊，罪给她有那种最终的那种面目，她最后感到很孤单，在那边大哭。所以罪它会灭度，你是怎样除去罪的灭度呢？你要有个决心，像耶稣所说的，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挽出来丢掉。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扔掉，你对罪不能有任何的理念，讲理由，哎呀，愿什么理由说啊，这个留下一点，愿什么理由说啊，这个呢还有一点道理，还有这个还不错，你必须对罪的完全的毫不留情的全部除去，不顾一切的毫不留情全部除去，这样才能除去罪。为什么扫罗被神废去？因为他怜惜那些善好的人，怜惜亚玛利人的王，他会爱惜这些啊，所以要把这样的一种怜惜罪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从你的身上除去，宣告说我不愿意有任何的怜惜，这种怜惜留恋罪的感情要从你身上除去。我们发现罪在你身上都有这些东西啊。第三，我们看到罪有发展的能力啊，还有罪会产生各种罪恶的能力，罪有蒙蔽的能力啊，这个罪有污秽污染的能力，罪有叛逆抵挡的能力，这里我不具体说了啊。那就是说，对于这些，我们该怎样除去的？怎样的除去的？比如说罪有蒙蔽的能力，那你怎么做呢？你在你面前就是求主你来关照我，看见在我身上还有什么罪，要借着关照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是被罪蒙蔽的，所以要求主来关照我们啊。罪有污秽污染的能力，求主来接近我们啊。罪有背叛抵挡的能力，你要能够你要抵挡这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抵挡啊，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呀，抵挡你的，你抵挡他。所以罪来抵挡你的，你要抵挡他，你不抵挡他，你结果就被他抵挡。那这个对付罪，我们有各种各样策略，就好像488主义，全部要拿出来，全部要拿出来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要这样的去做，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除去这些罪恶的啊。这是我们讲到怎么除去罪的能力，除去罪的能力啊。现在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罪名啊，
最有死人死亡的能力，最的能力就是死啊，最有死亡的能力就最能够使人瞎眼。比如说你的灵性瞎眼了啊，你的各方面失去他的攻略了，最有这个能力。那你怎么祷告呢？求主接近我们，愿主复活的大能使我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使我理解啊，就是对死亡来讲是愿复活来医治，复活来医治。啊，我们时间快到了，可能这个讲到最后接近地方者的任务啊，接近地方者的任务，这个讲完了我们就结束了啊。在这里呢，非常重要的，跟大家讲，接近地很重要，这是有圣经的依据啊。扫罗时期的流无辜人的血，在大卫年间就出现了饥荒。大卫询问神，神指示说是因为扫罗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这个咒诅呢就临到了大卫的心，因为跟地不接近，所以神今天要同在的地方他一定要接近。如果他有无辜人的血，有圣经给我们看见地有几几种情况是不接近：一，流无辜人的血；第二，在属灵上行淫，就是说交给一个拜偶像的行邪术的，这个就是说什么了，这个地也不接近啊。凡在这地上有一些偶像邪术迷信书，都要被主耶稣圣灵破除掉啊。凡在这地上或者是寄居之人所犯的，这些都在这种赦免上必须有些咒诅啊。所以我就先讲到这个地不接近的，会因着许多的罪使地不接近，然后神就把人从这个地上扑出去，或者这个地受咒诅。那这个就很明显的，比如说该隐因着他的犯的罪流人血，这个地就受咒诅。因此我们要靠近一点，你要想蒙福，你的地一定要接近，非常重要。我越来越发现很重要，我服侍去过一些地方，越来越发现我把这个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曾经有发现一个姐妹，她的家一直在仇敌的攻击下，有的人疯了，有的人病了，有的人房子收了，各种各样的难处都临到她。她就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信主，她的家会是被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很多人为她祷告都没有用。最后呢，我们到她家里，我们就问她，你的地有没有得接近？发现她的地是一个坟墓地。那坟墓地它的不接近在哪里呢？一，这个坟墓地原来呢，经常人在清明的时候在那边烧香、上香，在那边烧金银子，在那边拜偶像。所有的坟墓地的难免的死亡没信主的人都跟这些偶像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地呢，因此就不接近。那就有死亡的人居住在这个地上，因此他家一直发生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呢，我们就给他做怎么做呢？一，宣告这个地的怎样的接近啊，求主先赦免这地上所有人的罪。这个地如果不接近，地上所有的类似历代的不接近都会影响这块地。这个甚至例子很多，我不想详细的讲，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啊。马拉西犯个罪，最后你约西亚就是你悔改了，你也出做接近工作，神还因着马拉西的罪要把以色列人从这地赶出去。因为什么？这地已经不可能，还没有得接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要为这个地上的主人在上帝面前来认这个罪，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这个地上有那些偶像的污秽粪垂，属你要除去。第三呢，求主耶稣把这个地赶进去。第四，在这个地上曾经有邪灵污鬼盘踞在这个地方，把它赶出去。我们当时为这个姐妹就这样做，做完了以后，那她一个孩子呢是精神分裂症十几年的啊。因为你的根源在这里，没办法除去。很多人为他祷告没办法得到医治，后来这个根源除去了以后，
有一次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老弟兄姐妹都在那边，有个妇人为病人病了祷告，他儿子也来了，那次教会为他按手祷告，十几年精神分裂症一下子就好了。一样，所以地的洁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地洁净了，这个地交给你吧，请你把这个地接近分配为生。第二个是接近你的房子和用户，就是这个地是接近的，那么这个房子接近了没有？如果这个房子不接近了，这个房子还会出现很多事情。我曾经不是去过一个人家里，他这个房子是什么？把寺庙里面的那些木头啊，还有这些东西搬到家里来。因为那是污秽不洁净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凡是污秽的，你要用火把它收去，全部收掉，你不能够用这些东西，污秽的东西不能带到家里，因为偶像东西是会沾染，沾染像什么？好像我们说猪流感一样，你今天碰到一下猪流感传过去，再碰到一下再传过去，有偶像的沾染的东西呢，它就借着这些沾染把邪灵的权势一直带出去，撒旦就借着这样的来做，你不能去沾染这些东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不要沾染这些污秽，这些污秽背后有邪灵的工作。那么他因为无知的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这个盖房子的时候因为穷，把寺庙里面的那个门呢拿来安装他的房子里面。第二呢，他把这个什么，原来他这个地上有一个小寺庙啊，就这样没有把它除去，因为有寺庙有偶像崇拜，就有邪灵在那个地方，你没有接近之后，你没有把邪灵赶出去，邪灵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一去了这个地方，我就说，哎呀，我说你的家怎么会这样呢？有邪灵权势。我马上就这样对他说，哦，我看到他的狗一样好会叫。那我说你家的狗是不是跟人家狗不一样很会叫？不是啊，我家的狗很会叫的。我说你家狗干嘛很会叫？然后我就说你家里每个人性子是不是很急的？不是啊，我家里性子都很急，所以狗性子也急，你家里性子都是因为什么？魔鬼在那边攻击。那后来就找出来了，寺庙就是在那个现在就是养狗的那个地方，然后呢，邪灵权势就在他家里攻击，最后他母亲呢，就是被撒旦攻击，上吊自杀的事，哇，非常可怕。然后我们为他做了宣告，我们当时为他做宣告，刚好我去，然后两个姐妹去，我们一开始为他宣告的时候，两个姐妹都看他头晕，看到受攻击，各种的可怕情景都发生了。啊，然后我们就一直宣告，把那邪灵全是赶出去。我们在宣告的时候了，出现什么事情了？门啊，本来是很正常的门，啊，没有分区的，来反正把它啪，就这样的，就这样打了一下，魔鬼就气冲冲的跑掉了。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单位把那个地区，把这个地方邪灵赶出去。最后呢，我们再进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接近了。最后这个家里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到你这个房子一定要洁净，然后你的用户的你用的东西也要洁净，你不洁净，神就没办法使用啊。但是你不能说每一件东西都每一本书里面每一个字都是讲到耶稣，耶稣讲到赞美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都不可能这样。那有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这样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在读书的人，我还看这些书是吧？这些都不是都要赞美你的，那这世界的书那怎么办呢？就求你怜悯我，不是如果在有迷信的，我会耶稣基督的否认，我不是要全领这些是吧？你怜悯啊，我会耶稣宣告，我跟这些迷信的东西脱离一切关系，就你接近赦免我们一个未现的罪是吧？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完全接近，求主来祝福我们还有一个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许魔鬼再临到这个地方。在耶稣赶鬼，最后有一句吩咐：把鬼赶出去以后，还加上一个，不许他再进到这个世界。 不然的话他再进去了天天赶鬼很麻烦，二十四小时不断赶鬼啊。我们平常有出现有个人赶鬼很有意思啊，他是这样的，他是躺在床上，他听见一个叫声很奇怪，他以为是鬼叫，然后来就请他的亲戚说为我打扫，他亲戚就去为他打扫。他是开什么开那个专门卖电器的啊，什么录音机的这些录音的，他就偷偷的录下来。然后呢，每次这一声一叫一下，他就把录音放。所以呢，他们家是二十四小时不断的赶鬼，靠录音机赶鬼。所以这些我们知道，这些是没有用的啊。因此，我们要加上一个吩咐，把邪言全部赶出去了以后，奉耶稣基督为宣告，不仅魔鬼在临到的地方。凡属于这块地的都要分别无色，整座西奈山全部要分别无色，整个这山地都要分别无色，以色列产业每一个奴隶都要分别无色，神就是这样做。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去吧，凡属于我们的每一个地都要分别无色。我现在去有些工地里面啊，工地里面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替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为他们的地绕一圈，这个宣告，凡是属于我们地圈的这个地，都分别为圣归向主，不许邪灵进到这个地方。撒旦没办法进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脱离了一切的漩涡。我们看什么脱离漩涡的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这一祷告。十三节，大家都很熟悉的啊。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读到我们这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邪恶。一起来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邪恶。那么脱离邪恶后面破作什么？脱离恶者。那恶者要来，你怎么脱离他？你把他赶掉，就脱离恶者。所以脱离邪恶跟脱离恶者是同义词，你不能脱离恶者，你就不能脱离邪恶。你要想脱离邪恶，必须把恶者赶出去。凡你所到的地方，你都可以赶鬼。这是神给我们应许，无论在哪里，神与你同在，神的警戒就除灭魔鬼之后。所以呢，这一点主给我一个这样一个看见。我经常做钉子，我一做了钉子，你看见这里的有什么偶像的福袋，有什么魔鬼的，我说欢迎弟兄们，先把魔鬼从这里赶出去，但小声一点哈。看到那个司机在那边，那那那你这个人是干什么？我说可以了，现在可以开车了。当然，走到人的房子里面都是这样，或者是走到宾馆里面都是这样，凡我们走到的地方都要先赶鬼。有时候我们走到宾馆里面，或者是走到这个饭店里面，我们先把这些人赶出去。他一旦赶出去，我不许他进来的时候，我就得安全。不然的话，你就受试探，你就被攻击。所以聪明的人是，你哪枪我哪枪，我先拿得快，把你先干掉，然后就是安全。你死我活，不然的话，你活我死。属灵上的东西就是这样。我们要做得快，我们要做得快，要做得准，是吧？管理什么地方，命令协理全队从这个地方出去啊！有一次我们到那个珠海一个工地上面，我们一到山上去祷告的时候，哇，整座山就觉得黑暗全是压进来的。我们三个弟兄姐妹把这整座山的所有魔鬼都要赶出去，因为我们在这里祷告，把魔鬼赶出去，这个所到的地方都要先赶鬼。这样的话，你就得平安。你就得平安，你就蒙福的啊！愿神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就交流到这里。